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要从885节的注的三首诗开始，然后查老师会跟大家讲886节。查老师您好。
丁三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那个885节的注里面啊，有三首Jane Roberts 写的诗，哇，好美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他说：“真没有为他今天写的诗题名，而在这三首诗里，他用一种看似简单、激进、纯真而奥秘的方式，赞颂秋天景观的变化。例如，当所有盛夏华丽繁盛的叶子落尽，空旷。”仿佛将我们包围，从四面八方不舍远近，宇宙巨大的苍穹变得亲密，在豁然展开的炫目亮光中来到我们后门外的烟囱顶，银河太空匆忙填补这片虚无，原是千百万树叶的所在，山谷于是纳入几杯自然，装了满满的清澈可见，多可爱的小诗啊！还有一首呢，他说呢，他说动物似无，没有表达的自我，仿若他们即是全部，尽可能展现于外，意识毫不停滞。莫须填补，当我们持续试图变为别的什么。然后第三首诗呢，他是说倘若脚尖长眼睛，倘若脚尖有眼睛，我就能理解脚怎知去何方，然而脚尖看不见，舌头听不到声音，如何把话说出去？再多的雄辩激昂，舌头本是龙，只在无声中上下拍动。我觉得这几首诗都是很空灵，让我们看见 Jane Roberts 这个人。我非常感激他啊，因为他传述赛斯书，让我们有机会知道宇宙多次元实相的各种变化。然后我觉得他本身的这种诗情画意，他的这种空旷空灵和宇宙合而为一的这种，如果我们用抓紧那个理性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多东西是无厘头的，但是我们放松用感性来感觉，哇，我觉得好美哦。
是啊，那个好像我们上一节课就有提到吧哈，就是说我们的好像是个人上本质，就是说我们的脚趾头既然没有眼睛，对不对？
嗯、
那他在 touch 到地上的蚂蚁，他看不到，但是呢，他知道他所怕的这个世界的实相。那蚂蚁呢？那蚂蚁也不知道这个人，但是他看到的是有个脚走过来。好，那我觉得他这个在形容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人在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上面是有潜意识，有更深的潜意识，就一层一层的这样子。
就您说的内在秩序，
对，
它就很自然的，大家就是这样子，
是
就形成了我们的生活内容。
那 Kitty 刚才有提一个观念嘛、？Kitty 说，他看到有一篇文章的论述或者是影片哈，就是提到说，其实基因它没有在做任何事情。
他说是哈佛大学教授的长期的研究成果。
他说基因它没有在做任何事情，它其实只是传递接受环境的信息，然后再传递这个资讯而已。那假如说你把一个人真的去分析的话，人根本不是人啊，他就原子电子这么绕。对原子电子来讲，他并不知道他要形成一个人，对吗？可是
应该是知道吧，内在秩序。
他知道他要形成他那个部分，
嗯，
但是这个人的话，他怎么想，或者是怎么感觉，或怎么样的话，
那真的是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也不是，我们不是这个原子电子，我们不晓得哈。那所以他其实真的是有层次。你看， 我们人，我们走路，我们做什么，我们好像只觉得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身体嘛。可是你的身体有很多的器官，器官有细胞，细胞有在下面有原子电子在那绕行，对不对？那它多是动作，也都没有办法停下来，它是不断绕，不断绕，不断绕这样子。但是它都接收到信息，也就是它一层一层的信息这样子。那我觉得跟那个Jen Robbins 的诗是还蛮有呼应的哈，
真是趣味无穷哎。
对，那其实我今天早上
大家如果对不起，大家如果看那个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的话啊、哦，刚刚那几首诗是在203页到209页。
好，我今天刚好也看了一本克里斯纳穆提的书，叫《影响新生命》哈，他的诗一开始他就提到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有用我们的意识在考虑事情，在看事情，在操作事情，可是问题是你的意识后面有一个潜意识，那潜意识它具有无比广大的知识，那它知道所有的事情，那潜意识后面有更深的潜意识，我们根本 touch 不到那个无意识。那对一个人来讲，他可能穷一辈子的力量哈，他其实是必须要跟他的后面那个潜意识接触。那在早年的心理学家的一个概念里面哈，他们不敢去 touch 那个潜意识的部分，什么恋父情结、恋母情结之类的哈、哦。可是潜意识它是比较是活泼的，或者是属于一个直觉性的一个出来的东西哈、哦。可是其实潜意识它不断在传递很多的信息。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慢慢跟他的潜意识，或者是说他的内在信息有所联系的时候，他其实看这个世界是不太一样的。啊、哦，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可能知道你身体所有的结果，对，可是对你的器官来讲，或对你的细胞来讲，他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他就接受这个信息，要这样搞就对了。好，那刚才你有提到一个问题了，好，你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学啊，比如他有很严重的晕眩症，好，那晕眩症到底是他个人呢、啊，还是他的后面的潜意识在造的？我们说所有的信息都是由内而外的，对不对？那既然由内而外，他也没有吃不好，他也没有睡不好，他所有的事情都正常，那可能去量血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问题，对不对？但他为什么经常会有严重的晕眩症？那是不是他的潜意识用一种方式来让他的器官产生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又知道所有的病症或所有的状态，它其实是创造性的。那你觉得在这种状况下，你刚才问了问题嘛？好，那该怎么办？对不对？该怎么办？对不对？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你能够觉察到这是什么样的信念造成的，哈、哦，那当然就是很简单，你就是改变那个信念就好。可是问题是在信念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让你看得到，而且那不是一天两天，所形成的问题，对不对？那当然当下是唯一之点，没有错了，哈、哦。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的内在或你的潜意识在创造一个让你头晕、让你有这种状况的情况的话，那如果是我会待在那里面，我不会想排斥它，我也不想离开它，那我也不会想说
一直晕下去，
不好好晕。你好好晕的话，因为人是动态的，对不对？当你在感觉你那个晕的时候，哈，因为它是动态，它就会继续往前移。因为既然你的身体会造成你的晕眩的话，你的身体也会把你带到一个不晕眩的状态。可是如果我今天想就是说我赶快离开这个环境的话，那么那个想要离开的部分正好让你自己浇筑在那上面，因为你会把很多的能量跟很多的焦点会不会想说我怎么样去离开这个地方，那是不是你反而会焦点在这里，
反而在对抗，
对，你反而在对抗。那这个是我所理解的哈，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在既然是由潜意识创造你的身体状态是这种状态，好像我们说，刚才Kitty 也问一个问题说，我们这里是三度空间，那么我们是从五度空间投射进来的，那五度空间我们叫架构三，那架构三它是个电性实相，它是个电性的，那电性呢它容纳什么？容纳你的情感，所以又叫情感实相。好，因为根据个人实相本质测试的说法是说，你的情感当它浓厚的时候变成果蝇式的化学物质，然后果蝇式的化学物质在浓厚的时候它变成电性的状态，然后它直接投射到架构一，对吗？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它是情感在作祟，对不对？那么所以呢，当你一定要移动那个情感，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这种状况。那如果你今天很快乐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说我不要快乐，我不要快乐，我要赶快离开快乐，不会吧？所以快乐很快就过去了。哦，因为今天快乐，明天就不见得会快乐啊，不是吗？因为
可有的人的心灵状态，好像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属于比较快乐的。
稳定的状态，他会对一切的事情，他会很强烈的敏感度。但是他没有那个很清晰强烈的情绪起伏，他是很大的热情，但是他不见得会有情绪的起伏，这样我个人这样觉得啦。所以你去感觉到，我们如果说是由所谓的电信实相感情实相投射到现在的，那么显然你的身体的状况真的跟你的情感状态是有关的。比如说我觉得我真的人生毫无意义的时候，你真的会创造一些事件让你自己忙得半死。我最近不是有一些纽西兰的亲戚来吗？那他从纽西兰，他是个大医生，他家非常有钱的，然后他跑到哪里呢？跑到高棉，然后跑到高棉去救助那些贫苦的孩童。因为他是医生嘛，所以他帮一些，因为高棉有一些小朋友生出来就是没有办法吃奶、吃东西的哈。那这个时候，就是村人都会把他埋葬掉，认为他就是坏东西又坏人嘛。但是他只要经过一点点小小的手术，他就可以了。
哦，
对，那所以他跟长庚合作，然后就把很但是长庚高敏不接受长庚，因为长庚是台湾嘛，所以他们不接受长庚，但是必须要透过他们这个基金会，所以基金会跟他联络，基金会跟高敏政府联络，然后基金会再跟长庚联络。那他当然不是只有台湾啦，台湾他是这样操作了，但他有很多其他国家这样子，所以他专门在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我的感觉是说，这个牵涉到分析的哈，我的感觉是说，你看我心中会一直焦点放在于苦难的人的身上，然后一直想去这样做哈。当然这是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非常伟大非常好，这是没有错，我绝对是承认跟绝对是非常赞许，那我能帮我也会帮忙哈。但是某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像我一个朋友，他从离婚之后呢，他全部的精神都在救助那些流浪的狗，因为他本来也是一个弃儿嘛，是人家他父母亲就是给人家抱弃养的这样子。所以他对自己的生来，他一直觉得说他其实很可怜，所以他对那个可怜的事情、可怜的人、可怜的狗，他就是非常非常觉得说应该要全部的精神去救助他们。对，所以这个精神很好，也就是说我刚刚不是提到嘛，就是一个环境来造成你对这个事情有绝对的感觉，然后引起一个想法说我要这样做，对吧？那他如果没有前面那个情感状态，他对这个事情他不会那么热衷，或者是他有热衷但是不会那么强。你知道我们对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件对我们的感觉，我用一个比喻好了啦，假如说你是一只手，好，那今天一个钢琴是有很多声音，可是是用你的手去敲那个钢琴键，钢琴才有声音，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按那个声音？是不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用你的手去按那个声音吗？所以我有什么想法，我的人生是投注在那个上面，就砰砰砰砰砰去按那个声音嘛，对不对？那一样的，当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那个跟你的想法一定有关的。就好像刚刚 Kitty 讲的，基因它是受什么影响，跟你的意念有关啊。你的意念有一个强烈的想法，那个强烈的想法会阻止你去做那件事情。我现在不是在说事情对或不对，我也没有说这样对或不对，但我要讲的只是说，你去看，你今天会碰到什么，你是会去弹木琴，还是会去弹钢琴，还是会去拉小提琴，你对它一定有一个基本想法。你觉得它声音很美，哇，提琴声音哇好优美，你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去学那个琴，而你拉的时候是不是你内心有一个音符，然后你再去触那个琴。好，那你今天所触到的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世界里面并没有别人，世界这个世界只是为你的心意的存在而存在的。所以你去接触的人，或者是来到你身边的人，或所以围绕到你身边的事情，它跟你的心意都是有关的。因为你那个你就是那一只去触所有钢琴的那一只手，是不是？好，那 某个角度了，当然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更客观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的话，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哈。赛斯也提到了哈，比如说这个国家，好像以前希特勒，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把所有的精神病患都杀死了，然后再来的人就没有精神病患了，对不对？所以人类的品质就往上升，对不对？是这样子吗？不是，为什么？他一定会维持一个比例的精神病患。好，那你男生跟女生有没有一个比例？有，好，比如说105:100，好，假设这样讲哈，男生就是会多五个，为什么？因为男生的死亡率比较高，所以他一定会维持这样的比例。你这个比例到哪里都是黄金比例，他就是这个比例，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说这个这种蚁它生多少蛋，然后乌蚁子，它有多少蛋就是有一个比例，因为这个比例可以维持它在物这个生物这个物质实相的一个繁衍后代的一个比例平衡的比例。那你去看啊、哦，比如说什么动物吃什么动物，什么动物吃什么动物，它有多强，它的嘴巴有多硬，它的这个能够吞多少东西，消化多强，它其实都有个比例，因为这种方式它跟其他的万物是不是维持一个均衡跟平衡跟均衡的一个往后代传染的这些这个状态，所以这个万事万物它都会自动呈现一个平衡状态，它几乎可以说是有一个数字在控制的。那这是为什么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为什么？
很奇妙内在秩序。
它就是为什么？它一个水果掉多，不管掉多少，它就是最后会维持这个水果的一个均衡比例，在整个万物的这个位置，它的数量、它的比例，它是有一个均衡的，它不会多也不会少，它就是会均衡。好，就像我说的，男人跟女人的比例，它就不会变成女人多、男人少，生育比例是不会变的。为什么？等一下他就告诉我们答案了，因为在梦境的实相里面他早就练习过不想要多少次，然后身高要多高，体重要多重、哦、比如说当他是孩子在生长的时候，他的患肉力可能1:1.45，也就是他只要吃 1.45 的食物他就会长一磅，对不对？可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像我这几天当然会吃的比较多，对不对？我今天早上再去称，半磅也没增加，啊，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意思吗？吃的比以前多很多了，因为客人来，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半磅也没增加呢？你了解我意思吗？但我
人羡慕，
不是，
我就一直吃就一直胖。
那这跟观念有关，我们还是一样情况，这跟观念有关。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以前我也是个想法，我跑一个小时，我大概消耗600卡路里，对不对？那我就是应该一天要跑几次，然后我把那个卡路里消耗掉，所以我就会瘦。那是什么观念？那是观念。那你说我突然间瘦了15-16磅，那可没有什么消耗卡路里的问题了。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回到一个层次观，我们真的必须要完全了解物质实相、电性实相跟更深实相的这个状态。那如果说你看事情，你如果纯粹是我以这个意思在看的话，你把它分析出来没有错，你都可以分析出来这个水果大概多少卡路里，那个水果那个蔬菜有多少卡路里，你今天吃了多少卡路里。那好像你是个机器，但是根本不是嘛。你吃进去的东西要或不要哈，你自己身体真的会选择，哎、欸，是吗？啊，你真的会选择啊。所以你去看物品为什么它腐坏的时候要发臭，它明明它只是原子电子啊，那为什么那些虫去吃那个腐坏发臭的东西，那些虫都不会死掉，而且会越健康？因为它不发臭，你因为没有味觉当信息，对不对？你就会把它吃掉，那对你就不好啊。那它也不希望是这种方式啊，所以它是一个信息的传递啊。好，它就是个信息的传递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因为朱一也刚好提到，他说物质界的几个顶尖科学家已经公开声明，他相信意识在我们的世界或宇宙里面扮演的一个主要的角色。我刚讲过哈，你今天会去做某件事情哈，比如说以前的高棉，因为我这几个朋友哈，有一两个是高棉人，高棉来的，他是什么国际的一个总裁了哈。他们基金会总裁，那我们就聊到高棉了。 高棉在 红高棉的红色高棉的那一段时间，据说是屠杀了200万自己人，200万，因为他们国家并没有多少人哦，200万算很多了哈、哦，把所有的人从城市里面都移到边界，然后看不惯就是杀掉嘛，啊、哦，或者很多的话就罗织罪名，或者他只要是知识分子，他只要是财主就杀掉，那我们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人？这个国家是一个等于是乡下国家，对不对？那一般来讲都是一些农民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么残忍的人会杀自己人，会杀200万人？就好像你问希特勒为什么要杀2000万人，好、哦，2000万人其中600万人是犹太人，对不对？为什么会杀这么多人？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理想的概念，理想的境界。好、哦、像希特勒的话，他是这个主教跟他按手祷告的，墨索里尼是教宗跟他按手祷告的，是为基督教而战的、哦、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希望什么？希望把这个世界改成种族更好，然后各方面更好，然后更统更优生的一个状态，对不对？那高棉为什么他们要杀这么多人？因为他们有一个 理念就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对不对？不要这些钱不要给有钱人占去的，然后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来下乡做农，那这样搞死很多人嘛、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理想，或者是以更好的自己哈、哦，是没错啊。可是问题是，当你往这个这样做，而且积极或者是极力的往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变成狂热混子。而当你变成狂热混子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塞斯有一句话是讲说，任何的目的都不能。就是不能不择手段就对了啦，好、哦，就手段不能够使，
不能使手段
合理化，不能使手段，不能的这个目的啊，都不能使手段合理化。那我们今天讲的话是要世界大同，这个本来就是《礼记·大同篇》里面讲的嘛，大家都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都平等，这是很好的境界，对不对？可是你这样搞的话，最后就会死很多人嘛，啊，但是。死很多人就算是这样能够把事情改好，那还算是牺牲有价值，对不对？可是不是，是大饥荒大混乱。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个内在秩序，是不是有一个内在的他的安排？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当我们就是说我现在驼印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先要了解内在安排？我是不是应该了解那段时期？我是要了解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他在引导我什么，而不是说我要赶快逃避他，我要离开他，我赶快避他。
也就是说，塞斯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安啦，怎么样都可以。
对，就好像
都是内在的安排。
你们也知道，我在几个礼拜前，对不对？那个情况，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到
急诊去，
而且是非常每个人都把你扛去，都会给你扛去，对不对？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想去，啊！当然我没有叫别人跟我一样。
老师，你心里会不会害怕呢？
不会，我一点都不会害怕。
心里也没有害怕，
一点都没有。
真的，学赛斯真好。
对，我一点真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是很自在的，而且我连离开都不想离开。我所以不想离开，反而会让我比较容易离开。这样了解为什么？因为你一直想要把内在所创造出来的 phenomena 现象，你一直想，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要离开。那这样的话，除了斗争上产生的痛苦之外，能量是不是因为这个消耗掉？抵抗嘛，抵抗就是消耗能量，对不对？我不要这个状态，是不是抵抗掉了？那其实你应该的是说，我全神贯注，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为什么是这种？那我能够走到什么方向去？
所以莫依止，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就是这样。
啊、学到了，对啊。所以你去看哈、哦，现在的问题点在于。我们的观点到底是我用我的感官我的眼睛看到的我的世界跟我，还是说你的观点是你自己跟你的潜意识跟你内在更深的潜意识在看这个世界？那如果是另外一种第二种的话，你会觉得你是看到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是原子电子在组成的，对啊。那像我们在学赛事的人，你说当有人跟你讲说哦，我现在怎样哦，抛乎弃子，然后跑到乡间去，然后 不顾生命的危险，然后孩子都把他投到那边去。那当然我没有说这样不好，我的意思是说，那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的心，你的心伤在哪里。当你心中完全没有伤痕的时候，那么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哦，刚才不是讲，还是 Kitty 讲嘛，其实创造它最后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游戏，欢笑，对。好，如果你今天在做这件事情，你高高兴兴去做，而不是说我就好可怜，这些人好可怜，我自己好可怜，那这样的话，那么你的信念所创造出来跟你带给别人的到底是欢笑还是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个形体让我觉得他好辛苦好累，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没有那个一个很强壮的，我这个又变成好像我在批评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创作本身就好像我一直在提到的，在圣经里面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提到说，神为什么创造我们？你的任何的立志，你的那个立下的任何志向，或你所做的任何工作，它都是为了他的高兴，为了他的 pleasure。那 pleasure 本身就是一种游戏啊。那所以我们的人生在过法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游戏的心带进来？那如果游戏的心带进来说，好，我现在生病了，我先用一个病人，又不是病人，就是我现在回到我的生病的状态，来看看我现在能够往前怎么移动，但是不是我要离开现在的状态。那这个我自己在学习，我不能说我的对，我一再强调，我今天要表达我的意见，但是我没有主张我说的对。
所以安心顺势而为，就是
对，你安心，但是全神贯注在往前走。
顺势而为。
那全神贯注的意思是说，你也在观察内在信息，跟观察往前走的路是怎样。对啊，但我觉得这里没有，绝对没有说你不要去看医生，你不要怎样，我没有这个意思。那你个人怎么？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你
就观察
医生就看医生。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安全的哈。那我想，我觉得这样好，我觉得那个都蛮 OK 的。对啊，所以这些顶尖的科学家声称这意识在我们世界里面扮演的主要角色，意思是说这个世界的各种状态其实意识在扮演的，反过头来讲是这样的，那为了无法详述的太复杂的理由，甚至某些数学家也赞同这种观点，而试图穿透到我们实相的核心。因为我们对数学家并不了解，但是我知道有学赛斯老师，他本身是数学系毕业的，那他是讲到说，其实赛斯讲的东西都可以用数学式子去证实。对，他说都可以，他说哈，其实现在的物理学家都是用数学式在证实的，所以数学能够证明的东西哈，它可以直接进入那个实相的核心。现在问题是我们的观察点，我们去否认那个资料而已。我昨天也去天文台嘛，那我就看到那些东西哈，我们明明觉得是站着嘛，可是它明明是一个在移动跟弯曲的状态，大门就有一个那个垂钓那个东西哈，可是我们眼睛耳朵明明觉得我自己是站在土地上，不但站在土地上还蛮扎实的，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地球自转是40000公里的话，你明明是以1200公里到2000公里的速度在跑嘛，对不对？24除上4万，你觉得多少？你去除除看，速度应该是比任何车辆在跑的速度都还快。可是你真的有觉得你在跑吗？你有觉得你在地球上飞奔吗？有吗？好，那只是地球哦。那我在讲太阳系的话，你以每个小时100万公里的速度在绕着太阳在跑，这样了解一次吗？因为你去算地球跟太阳的距离，然后你一年绕地球1000，对不对？很简单，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每小时100万公里。好了，那你不要再算下去了。如果算说你照着银河系在跑的话，你会疯掉，对吧？那你觉得你的感官真的，你的感官真的对吗？你坐在这里觉得很安静，对不对？你有觉得自己像10000公里的速度在绕着太阳在跑吗？100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在跑，数字可以告诉你，对吧？
是我们人类很喜欢我们这种感官状态，我们觉得很舒适，坐这边很轻松。
我们静静的坐在这里，以100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跑，你们觉得这个诗好，好有趣。对啊，你100万公里的速度静静的坐在这里，是不是？所以他说没有办法解释的太复杂的理由，数学家他是真的能够穿透我们实相的核心。赛斯在这里他一再强调，物理学家、数学家他们的确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基础片系穿透实相，他们甚至算出来实的负16次方公分次元这样的一个小的地方是内在的实相对外在投射，他连名词都讲一样的投射。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有一个这么个大胆可以有这样想法的科学家，就有20个坚决反对的科学家，是不是？对啊，如果你去跟那些科学家讲说这个是怎么讲的，他们会说你有没有发烧啊，对啊，是不是？所以就大多数科学的唯物论来讲的话，只有物质的东西是真实的嘛，对不对？我想我记得很早我们在电台上就问我这个问题过，你说有的人是唯物论啊，我说那唯物论他是觉得唯物是用什么东西，是他的一个心态。我有个心态认为事情是唯物的，是不是？但那个心态不是唯心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认为唯物或唯心是一个心态，对不对？那那个心态不是唯心吗？你能够说那个东西是唯物吗？
就是，
是不是？所以对他们来讲，意识只不过是个表明表现的一个现象，是大脑的生理学跟化学世界的一个消极的副产品啊。都对啊，我想现在很多我如果以前啊，你要跟我讲这些，我高中毕业之前，你跟我大学毕业之前，你跟我讲这些我都不会跟你听，我都不会听啦，因为我觉得你在讲什么？我学的是科学，我是科学人啊，是不是？你们讲的那些我听不懂啊，我也不想听，我认为你们是错误的。他们相信身体的死亡是一个结束，而一切终究无意义的，所以这就是造成我们这个世界这么多恐慌，这么多的。讲紧抓的一个问题，死亡怎么有可能是结束？那怎么有可能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东西都差太远了啦，差太远了。你的每个想法都被上面一层的人吸收，而且都被应用。他们轻蔑的称这个就是意识，是。主宰着这个这个物质的这个同事们是，就万物有灵论者，好像万物都有灵，石头也有灵，那什么都有灵，但的确是这样啊，对啊，你如果看原子电车造型就知道的确是这样，那没有意识它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所以相信所有生命的形式及自然状态有一个与实质物质无关的一个精神性起源，那这种万物有灵论者又有一个说法叫做生机论者。那其实生机论者的意思是什么？生命的活力为主，不是物质。可一个人他虽然有身体，可是他没有生命活力，那他有物质跟没有物质是差不多，或者是他很快就会没有物质，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充满了生命活力的时候，那么他的物质性一定会很强。所以生机论者，也就是生命活力论者跟万物有灵论者，他强调就是你的身体状况跟你的意识状态有关。好，那我们就回到另外一个论点了。那我怎么样，假如说我今天我的站在一个生命活力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什么状态可以让你最充满的生命的活力？就一句很简单的话，没有目的的热情。没有动机的热情、我不是为了什么，我就对任何事情我就很好奇，都很有兴趣。
For pleasure，
对，我 pleasure， 我为了高兴。那我不是说，你看我如果要跟别人竞争，那么一比较的话，就会出现他会比我好，我会比他好， 那我要跟随他，我比他好，我很紧张，他比我好，我一定要把他打倒。所以你就很多的精神，很多的状态哈，你会在这个部分去抵消掉了。可是你不会回到我拥有的部分，我好好去享受它，我好好去感觉它，我好好去 touch 它。你的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以电学的角度来看哈，100瓦特的电，它如果经过银质和铜质的这个线的话，它完全不会消耗掉，对吗？它到那边还是100瓦特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它经过了电热丝、内热丝，哦，或者是铁，那它就会怎样？会发热、发烫，甚至会把线烧掉，对吗？所以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生命的活力，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哈，都是从恐惧、愤怒、比较这些东西，它被消耗掉了。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消耗掉的话，如果我今天都没有被消耗掉的话，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一旦是在你心中的话，你很快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说，比如说我现在头晕，我就回到头晕，我不是傻瓜啦，难道我不想治好它？想啊。可是当如果说我去接受我现在这个头晕状态的时候，那么我就没有那个精神的消耗放在于抵抗、害怕、担心，对不对？那我的感官是灵敏的，我的内在信息是不是清晰的？所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样，
如果能够安心，就能够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所以那个大学的智慧，哈，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就是定静安立德嘛。好，定以后才能静，静以后能安，安以后才会有那些失利的部分会进来，然后就会有所得。所以那个部分绝对不是说我今天在说啊，那你头晕，那就先回到头晕。其实你看到，你单单就是愿意接受你自己头晕的，回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很多的消耗便没有了，而你就要了解到说后面的实相为什么造成你现在这种状态的那个情形就很清楚了，然后它的移动就很快速，很吊诡，它就因此会把你移掉了。你只要在那种状态，由内而外的那种创造状态的时候，它就很快就移动了。我们生病是谁创造的？我们内在创造的嘛。好，那好起来是谁？当然也是内在。嗯，那但是我昨天在跟我这些医生的亲戚们哈，我在跟他聊天，我说，你们都会说啊，这个耶稣啊，哈，可以把他从死人从活墓里面墓里面这个救出来，然后瞎子会张开眼睛，什么瘸脚的会走路，这个会怎样？那显然这个跟心有关嘛，跟他觉得怎样有关，他相信某件事情，然后他觉得这方面给他的一个力量，对不对？那你们为什么当医生的都不会去研究心理状态？他们没有办法回答我，因为他也是基督徒，而且拿很多基督教的一些事例，我说，他说明明跟心态是有关的啊，啊，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心态？好了，那我们继续好了哈。好，针对我对这处的显然的矛盾感到好奇哈，因为他这里提一个论点啊，他说唯物论的科学家哦，除了用心智以外，或者意识以外哈，那个可怜的表面现象。只用那个很简单的一个表面现象来研究分析物质之外，它还能用什么？没有嘛？啊，那更不要说无可数据的这个证明啊，了解物质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坚固的或是客观的啊？但管怎样，都只是能量而已。所以他说呢，那么我们有了心智，否认其自己实相，那就别说有什么其他的重要性了。那他说，就我们所知啊，人类在地球上是唯一能够从事这种徒劳无益的这个行为的一个生物。你去看全世界的动物、植物，真的都没有医院、没有医师、没有黄华，
就我们人类最多事。
他们也没有承受那么多痛苦，对吧？你有看过那个鸿雁？南灰的时候有医生在旁边，然后带着医药箱吗？你有看到陆勤在往前奔跑的时候，然后医院跟护士医生都在那边看你有没有跌倒吗？
可是 是我们还号称我们是万物之灵，所以发明创造出这么多。可是人类的寿命确实是比前面100多年、
那是你看到的，乌龟的寿命好几五六百年上千年，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那乌龟有带医生在旁边吗？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
内在，
对，因为那个人类的寿命，它跟它的演化状态有关，它必须要这么长的时间，它才能把它的心智成熟应用，然后表达。哦，那可能跟你以为的那个医学状况可能无关。哦，但是人类是唯一从事这种徒劳无益的行为哈。那他们曾经做一个研究了，他说有几处的。医院啊，在某一段时期，它全部关闭啊，比如说像以色列，有一段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吧，因为战乱的关系，所有医院都必须要关闭。然后那个时候的生病率跟死亡率是所有的时候最低的时候，
因为大家精神都绷在那里，没有时间去生病，没有那个心情去生病嘛。
你去想嘛，以前的人类，他住在山边海边，对不对？他根本你哪里有医院？现在的人的话，你今天出去爬山，你要不要带个救生包？还是要吧？是不是这样子？
常常自己在吓自己，然后要什么地震包，要什么水灾包，然后要火灾包，
就
真的很。
我们家也常常有啊，一下又什么一个大包子，一个大的那个背包，说这里面是什么？然后对啊，但是。生跟死，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层次观的话，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啦，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他说我认为很讽刺的是呢，唯物论者花了好多年的功夫，获知他们的专精的教义跟名望，很多的学位之类的，而他们随之用这两者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努力终究是没有意义的。那没有意义，他有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来告诉我们这些都没有意义？对啊。那他下面是这样子，他说：“对唯物论的人来讲，他批评那些新的二元论，在正统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也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什么心跟脑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个心啊之类的，那脑可能是物质吧。可是呢，他也并不是被伪造的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也不能在什么的精确条件下证明。”心脑二元，也就是意识在物质的那个部分是错误的，你也证明不到啊，你无法证明啊，你真的无法证明啊。好，而说这个孩子都是父母生的，跟他的基因有关。我的妹妹来就是一直要说服我这一点，她说阿公他是什么病死的，阿嬷是什么病死的，那阿祖是什么病死的啊？怎么样是什么病死的？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换言之。到后面的人类是什么病都有，好不好？对不对？你的先祖有什么病，然后他都不会离开哦。那这样的话，那个树状图一画出来的话，什么病不会有？这个医生的脑袋应该有点问题。
他都是这样在吓自己的。
对啊，这个有糖尿病啊，是怎么样来的？我说嗨。他有共同信念，我承认，因为在这个家庭有同样的气氛、同样的压力、同样的思维方式，我相信。那因此，他所造出来的肉体状态会很相信，我知道。可是如果说，我的阿公有什么病，阿嬷有什么病，阿嬷的上面有什么病，他们家族有什么病，那你就不要活了，因为每个人生出来以后往前追的话，有哪一种病没有啊？
真的耶。
是啊，你往前吹呢，你什么病没有？所以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真的，这个概念也没有办法被证实是有物啦。这以相反的来讲啦，心智没有办法证明有物，那物质当然没有办法证明有物。所以你要去说服他说，这个只有物质的概念是错的，你也很难跟你讲啦。他会跟你讲说，你看啊，你肚子痛啊，吃这个药就好了啊。是啊，但是那个药。的确是可以把那个东西平衡掉，可是引绳而结之，其结必有处。拉绳子拉得很紧的时候，是一个地方断掉。你把那个地方绑好，那拉的那个压力没有变，会不会再断？会，但是断在不同的地方嘛，是不是？ 你可以用其他会创，你现在心理状态可能创造一个鼻子的问题，可能又创造一个耳朵的问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因为引绳而截之，两个绳子相拉，压力不变，断的地方你绑起来还是会再断的。啊，可不可以绑起来？可以啊。啊，会不会再断？会啊，因为压力没有变呢。啊，所以他说呢，不论赛斯对于其他的可能实相或人类在地球上的起源说过什么，或者是可能会说什么，我认为在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人不论是科学是不是科学家，要教条式的声明生命是无意义的，或者是个闹剧，或者是我们在此时只能精神性的理解有关我们实相的性质并不真的存在，是很危险的，啊，因为这是个错误观念嘛。啊，所以在未来的发现很有可能证明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局限的，啊，那当然科学在历史本身也出了很多这样说的事实但是后来出错的例子。当伽利略说地球是圆的时候，就差一点被打死吊死了，对不对？那也没几百年了，啊，所以更有近者，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想依赖表面现象，啊，这样脆弱的观念来理解我们的实相，为什么呢？因为表面现象会让我们有安全感，啊，所以的确，哦，我们对我们自己可能的实相以及个人 集体的无知，哦，在我们现今的历史的这一刻，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慢慢会知道它并不是线性的，啊，那一本心理科学之桥就提到说时间来自灰时间，啊，所以如果最终因为人类无休止的对意义的追寻的时候，啊，我们最后也会以一种官方的方式回到我们对每件事情有生命或无生命里面多有灵的这个古老的观点的话，其实真跟我都不会觉得很讶异。所以最后来讲一定会发现有生命或无生命都有灵，所以你去看金刚经他或者是任何佛经，他在讲的时候都会说，有色或者是无色，哦，到，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哦，怎样怎样，他讲的都是这样，他都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有灵了，啊，嗯。所以这样一个最新版的万物有灵论或生机论的观念，生机论就是生命活力的观念嘛，哈，哦。会讲从次核子世界一直观可以观察到宇宙里可以想象最大的天文现象之发现都包括在里面，人类的确知道他自己的价值，如赛斯所声明的，就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版的就是他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万物有灵论者，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从最底层的次元一直观察到更深的次元，从最底层的次核子一直观察到宇宙里的所有的现象，不会有任何问题，啊，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他说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近来，哦，他以真在他的真的神的那一本书的某一章里面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就是无疑的，哦，没有不需要怀疑，啊，我们需要相信生命有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信念，哦，很可能是生路上的必要。你今天觉得你没有意义的话，你人生很快就走完了啦，好，那你觉得你活得很有意义，或者是对人那其实如果这样讲，你如果真的没有目的没有必须要怎样的话，那其实你的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所做的事情，它其实在内在里面是都会有意义的，那样的信念是一个生物上的必要了。那如果我们是如科学家所主张的只是一个本身被激励创造出来的宇宙，然后被无心的组合在一起，然后被混乱包围，那么又怎么样能产生意义或秩序呢？意思是说按科学家讲到说最后的话，人就是一个人死如灯灭，什么意义都没有，那没有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创造出宇宙，然后可能怎么可能是无心被组合成 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你是怎么来的？那个次序就是内在次序，那个意义就是内在意义嘛，哈。所以科学家会说，意义的概念本身只不过是大脑的一个反应状态，就好像我们意识的幻觉一样。但是呢，他说，如果一个不尊重意识的科学家，必然会创造他自己的幻觉，他无视以经验的实相跟存在的证据。我相信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嘛，啊，比如说像弗洛伊德，他会提到说，哦，潜意识就是都是黑暗的、混乱的。因为他这个在生命没有意义的状态之下，哦，他很难发现，他会创造一个幻觉，他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对不对？所以他观察到的东西他就能够证明到，哦，他就是真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哦，一个唯物论者他可以证明到他唯物论的一个存在，而在如此做的时候，他否定并加强的加强了生命的价值。啊，这就是885节最后的结束，这样子。丁山，你有什么想法吗？
很有意思。嗯，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意义感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的意识里面的。
我们现在
那些自杀的人，就是因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他才会去自杀嘛。
建立意义的角度跟他的向度的问题。好，假如说我现在建立的意义就是，我考上台大才有意义，我赚了多少钱才有意义，我必须要人家尊重我才有意义，我是个明星才有意义。那这样的话，你常常会找不到意义。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知道说你今天的存在就由内在所创造的，那单单是这样的东西，
存在的本身就是意义，
可能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可是我们是灵魂永生，所以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存在，或者是在灵界存在，都是存在。
你说你是灵魂永生，但是你没有这样想，你也无法去证明它。所以我说
那我觉得自从我相信灵魂永生之后，我的日子快乐多了。
对，
我就不自找麻烦了。
对，那所以那一天不是有个朋友在问吗，就是信上帝得永生这句话，那上帝是内在，对不对？你如果去相信内在，你当然是永生啊。哦，可是我宗教的解释不是这样的，宗教解释它是要辖制你，对不对？
有很多是人为的解释。
对，他的解释是说，啊，你来相信我，你才能够；你不相信我，你就怎样？好像他的解释是变成这种辖制性的嘛，哈。可是真正来讲的话，你不管相信什么样的上帝啊，你只要相信内在的神性的话，哈，你其实就是永生的，因为你的观点就不会没有意义。那你知道说你今天身为这个人，他在这个行业可能不是最好的，他在某个方面可能不是最顶尖的，可是他是有意义的。人一旦觉得自己有意义，就会觉得很安全。
只有可能我们一时看不出意义，不可能没有意义。
对对，好。
我记得我刚刚进赛斯中心的时候啊，查老师讲了四个字，对我踏入赛斯了解的领域，对我的整个精神状态有无比大的好处，就是查老师说就相信吧。因为有的人还在灵魂永生或者灵魂不能永生之间然后徘徊，然后那个脚真的是你不跨进那个门槛里面，这个东西就进不去。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哦觉得赛斯理论蛮好的，可是他们就是半信半疑，然后就搞了几十年还是半信半疑，然后最后还是在一种幻灭或者是精神上的空虚的痛苦当中。那我觉得自从啊就相信吧之后，哇，一切都改变了。
所以这个原因是因为哈，当你相信的时候，
嗯哼，
你就会建立一个相信的角度去看到的观点，
对，你才看得到很多的观点。
对，
是，所以就相信吧。
你相信之后，你会发现到很多你以前看不到那个东西。其实这一章的后面它是有提的。
何况我们学赛斯啊，也没有那种奥修说的宗教的辖制，大家都是自由来去的，也没有人要你一定要怎样。我真的是觉得太棒了。嗯，
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哈。这是886节，然后呢， 他这里提到说，还关于我们的内在跟外在实相，跟他称之为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的一个经常的交换啊。为什么？他说身的真的一个多少不健全的身体状况，它的僵硬是跟这个有关的。那我们刚不是提过吗？你会头晕，你会僵硬，你会怎样？那跟架构一、架构二之间的无数交换有关。那但如果你是用架构一的角度的话，那僵硬的话，你可能吃让它不僵硬的药，对不对？呀，但是其实并不是那样哈。
他若想吃也可以啊，对
不
对？
不是不可以。
想吃也
治本的话哈，它短暂时间一定会有效。但是治本，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常常会成瘾，你就一直要吃那个药。
哦，
对，所以糖尿病要
药辖制，
一辈子都要吃那个药，高血压一辈子要吃那个药，因为你一要一直吃，吃的有效，有效再吃，吃的有效，有效再吃，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处理一个真正的问题。所以他成瘾症的来源就是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啊，我去心里好不很难过，然后我就去喝个酒，哎，好舒服，然后回去睡觉，对不对？那你觉得明天还会难过吗？当然会难过嘛，因为真正的心理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那难过要怎样？再去喝酒，对不对？好，喝酒以后又觉得舒服了，对不对？那后天还会起来又一样的，那要不要再去喝？那这个就是
就原地踏步，
对，这就是
走不出去。
我们说不是。吃药没有用，而是你边吃药你边要觉察啦。我不是说我们其实赛事从来没有反对你去看医生或吃药的，但是你就边看医生边吃药，让自己缓和一下，然后你是要去看看你的内在的这个信息到底在说些什么。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必须要是你没有情绪负担的时候容易知道。像我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哈，我如果放下我没有关系，我就先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个担心不见了嘛，好，那个要改变的对抗那个心都不见了，那身体的状况跟敏感度跟你对自己的状况会比较能够清晰的了解，那这样容易让你把那个部分移动掉。那一样的情况，当你已经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内在不需要再用这种状态来创造嘛。好，所以这也就是赛事在任何地方都告诉你的哈，真的一个身体不适的状况，其实跟内外在实相是有关的，或者是它称为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所发生的无数变化是有关的。当然部分的资料是有些个人性，但是大半是普遍性的。在后记中我提到真的第二本诗集的详华，它在主题上已经进展到另一个程度。那赛斯这么赞美他，他说爱的诗集是个好主意。所以到现在真想要在那一本诗集子里面，包含从1954年二月，他们1954年、结婚的吧，相依的，然后1963年传赛斯书，所以那是九年后嘛。相依以后呢，多年来真给他很多的诗嘛，然后他打电话给谭摩斯曼希望出这样的一本书，可是真没有喜欢的标题这样子。那他说在后记里面也谈到三里岛、琼斯镇跟伊朗所掀起的意识跟科学意识的伟大盛况，
宗教意识和科学意识
对，宗教意识跟科学意识的这伟大盛况。那他对这件事情，比如说三里岛也好，琼斯镇也好，伊朗事件也好，三里岛就是核能事件嘛，琼斯教就是宗教集体自杀的那个事件嘛，在巴拉圭还是乌拉圭的那个事件。那伊朗的话就是绑架那些外交官嘛，然后他说他认为呢，这三个事件呢就好像什么呢，他用一个比喻啦，他说好像在盘子里面它有生命，它自动会继续长大。我认为它们一旦生出来以后就会继续长大，似乎它们有它们自己的生命似的。所以问题它只要被掀起来，它就有它的生命会继续长大。所以他说到885节以后，真跟我都很一直在看的这些效果的稳定成长，稳定成长在长大。他说我们国家对三里岛的意外很关切，因为已经大到了包括这些 核能如果漂浮在空气里面变成浮尘的话，那他说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会在那个人口中心建这么多的核能电厂啊。好，所以当一个意外发生的时候，那个地点事实上是必须要大规模的疏散，那暴露了一些无法克服的挑战。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嘛。好，第二个问题是伊朗。好，伊朗是1979年2月的时候有一群马克思主义的暴民，然后游击队占领了德黑兰的这个美国大使馆，那俘虏了70个美国人。在小时候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新闻的。那我说这种情况可能再发生，哎，果然不错，伊朗的学生又攻击美国大使馆，抓了63个人质，然后有释放了13个公民，但是呢还继续囚禁53个美国人。但他的结论是说伊朗藐视我们整个国家。
原来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梁子结了几十年，
对，到现在都还在结。所以此处所说的可能性便会原创性的想法，因为这些意识的争执暗示我们人类这一方面有相当的进展的能力。那他用一种形容词，我觉得这个形容词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他说因为这种发展显示什么呢？纵令我们活着就好像一个前盘的意识，在一切万有不可置信丰富里面的一个小小生物。我们是活着没错，对不对？可是一切万有一个前盘的意识，然后呢在一个不可置信里面的一个小小生物。意思是你有你的想法，然后上帝没有他的想法吗？你看到了次序，难道后面没有次序吗？那你觉得这事情在发展，这个事情在发展，后面有一个不可置信的一个前盘意识在操作。然后事件本身就好像生物一样，它是活的。
有趣
很有趣的比喻哈。所以他说我们的行动仍然能够获知那个伟大意识去探索他自己的新幻位，所以能够去探索伟大意识跟探索他的新幻位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们的行动，对吧？你只要动一动你就知道，好像是这样，那就可以探索他的意识了。所以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就是又回到那个三个两岸之局了。所以我必须要这样说，这是我们这一方相当可怕的一个创造力，而我们不知不觉的视它为理所当然。原来我们不断在行动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创造力，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可怕的创造力，可是我们却不知不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我以为我在创作这件事情，我以为我去赚这个钱，我以为我去达成这个目标，但是那个是我们觉得不知不觉的。但可是后面有一个整个局面的哈，那我们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啊，当然我们是个人跟集体都在这样做，因为他自己刚刚不是提到说，就好像一个前盘的意识在一个不可置信的丰富里面的一个小小生物，所以不是只有我们个人。那当然了，我们个人跟情侣一直这样做。他说早些时候真跟我谈到赛斯恢复写书的事情，那他也觉得很惊讶，然后也很震惊。那真也同样强烈的希望能够有一些惊人的讯息资讯，然后再来就是赛斯在上课。边山有什么想法吗？
我很羡慕这个 Jane Roberts， 我觉得他跟赛斯之间有这种神交啊，然后是很棒的事情，然后我很感激他传递赛斯书给我们，约瑟跟鲁伯他们让我们看到，原来如果我目光如豆的话，我生活的方式是这样这样，可是如果我海阔天空的话，哇，真的好棒哦。
你看哦，真跟约瑟他们只能一张一张这样在学，然后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是全盘的，
我们是看他全盘的，
太幸福了。
就是他这几十年来的赛斯书，我们是可以 左右前后啊、哦、这样去把它综合应用，对不对？我觉得，对，你羡慕他，但是我也蛮羡慕我自己的。
是是是，
我们更 lucky，、
啊、真的是。
对啊，他把所有资料都可以让你从头看到尾，他的人结束后来怎么发展，你都看得到嘛？这样。OK， 那现在是
羡慕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羡慕别人？其实不需要羡慕别人，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最好的。
所以我才跟你讲嘛，也不好意思讲，就是当你在羡慕的时候，你其实在做比较。当你做比较的时候，它其实又离开你的，就是内在实相。你干嘛去羡慕？不必要羡慕嘛，对不对？
我想，因为我还是被一些社会价值绑架，我的那种思想的体系还没有完全超脱。
谁都一样，我也是一样啦，不要怪啦。
因为要不然我们就不在这个物质实相了。
如果不羡慕别人，羡慕自己，这样。有没有违背赛事的想法？
没有啦，没有违背，我们都会有。我刚，对啊，我这个东西只是说，
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想法。
慢慢去 set up 你现在的想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哈，有些这些字你都会敏感的想起来说，其实我当下这个状态就蛮好的嘛，干嘛要去羡慕别人？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对。
其实常老师好像您好像有一次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是用贴膏药的方式，不是油然而生的这种相信的话，是没什么用的。
对啊，当你撞车的时候，你说一切最好安排，你能真的说服自己吗？然后你今天到医院开刀，然后手术就弄得不好，然后你说一切都是最好安排。
可这个信念，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啊。
是，
那我就不会抗拒，我就不会消耗无谓的精力。
不会啦，因为你这个东西反而会抗拒。就是比如说当我没有得到我所要的结果，然后你用这个部分的话，它有一种状态，就是它会失去那个专注、凝神专注的那个能力，就你会 OK 啦，算的啦，有很多变成那种灰色的想法，说，哎，反正就是这样啦，一切都是这样啦。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就是凝神专注在我们应该往前走怎么走的那个路上。
常老师，我最近有一种现象，我觉得蛮好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就像。一个人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这样做才行，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相反的方法做才行。哎，我会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对耶，因为对他来说就是这样，对他来说就是这样。那到底是怎样？就是你喜欢是怎样，就是怎样。
啊，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像就不会卡住哎。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怎样，他用那个想法。
是一个过渡时期就是
了。对，然后我们不是刚一再提到嘛，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他对或他错，因为他是这样想嘛。但是如果这个想法对他来讲现在不好。那么他一定会找到他更好的，还没有找到而已。他一定会找到。
那鲁米说的那个在是与非的判断之外，有一片原野，我在那里等你。
那么意思说
的是，
我不批判你，但是我去感受你，我去感受你，我不会去批，我不批判你，好，我不去架起你，我不用任何方式去架起你。我那个表妹昨天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啊，你认为神的名是什么？”我说 I am who I am， 他没有名字啊。他说一定有，他有名字。我说要有名字是为了安全感，为了容易辨识，对不对？可是如果有名字，你就用那个名字去想他，你就不会感受他。我说的没错吧？
就落入名相，
就落入名相嘛。因为你说他是什么，那你为什么需要起名字？因为名字让你觉得他是把他归类，归一个类。那归类的意思是我不用再去想，就是归类嘛。归类就是要迅速过去，叫归类嘛，对不对？我很快的归类啊，他是男人，他是女人，他是怎样的人，他是怎样的人？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快乐的人，我是个不快乐的人。你快乐的人，你今天当守将，你是什么 Smith， 对不对？因为你曾经做守做很多次，然后就是你就是 Mr. Smith， 但是除了 Smith 以外，你还做其他事嘛？
所以不需要
你也去买菜去做菜
定型。
对，因为我如果定型的一个人或定型了我自己，我就不会去感受他嘛。那神他既然是全知全能，那你干嘛用个名字去定他？他叫什么名？那不是那个名就不是。
那么坚持，那个坚持的本身就是很有意思。
这没有很多宗教他会说奉什么什么名。哦，奉这个名。
耶稣基督的圣名。
对，那圣名然后才怎样？其实真正来讲的话，I am who I am， 就是他自己对这个人家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神啊，我就是我自己啊。 那难道你不是吗？你也是你自己啊，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去归类他的时候，我们就因此会落入那个框架。比如说我是个爸爸，那我好像只能当爸爸的工作，但不是啊，我等一下是音乐家，我可能等一下是上课的老师啊，我等一下是什么啊，
那是阿公，
对，
什么都可以。然后第二是一个小孩子玩游戏的。
OK， 好。他提到他说在一开始哈、哦，并没有什么天物啦、阿拉、索罗亚斯德、宙斯或者佛陀，这些东西都是后来被归类嘛。哦，他叫天物，他叫阿拉，他叫索罗亚斯德。
先教的鼻祖
哈、哦，我昨天到迪士尼乐园，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穿希腊的服装，但我知道他是在扮宙斯啦，那有很多扮各种形式。那你穿那个衣服，那种形式的衣服，你就以为你是那种人嘛，但他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在那个 moment 游戏中，他可以去感受那个感觉。
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定名，那其实，像道德经，对不对？道德经一开始讲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你找的那个道理或者那个道路、哦、那个道路你可以找得到，但是它不是你以为的道路，它还有内在道路，对不对？那名可名非常名，对不对？你看到那名你一直把它定名，但是不是，它是有内在的东西，你无法定名它。没有什么天路，没有什么阿拉，没有什么索罗亚斯德，对不对？但是定名出来，但是连这个东西最后讲一个道可道非常道，就变成道教，对吧？他告诉你说，你要走的那个道路。
这个老子是道家嘛？
那是你归类的、啊、
道教的话。
你问老子，他不会说我是道家的。
绝对，哦，对，也是被归类的，对。
老子他有讲过他是道家吗？
没有。
他只是一开始用一个字来形容。假如说他今天不是用道可道非常道仙，他先想名可名非常名仙，那就是名家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你看用什么这个东西，它就会被归类嘛。那归类说哦，它叫道教。可是当你说道教的时候，那个道跟它
是，我就忍不住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人问道家跟道教有什么差别，那回答是狗跟热狗有什么差别，完全无关的东西。这个回答很传神呐、啊。
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因为道教它还是有很多道德经里面讲的话了。
但基本上现今的道教是一种民间信仰，
对，
它其实反而比较偏向于佛教或者是那种恐惧崇拜。可是道家是老子庄子，他们都是自由的灵魂，没有恐惧在里面的。
因为道这个字、哦、已经被转化多少次了，因为他只是想说你要寻找那个道路，你要找的那个芳华那个道路，它并不是你现在眼前看的道路。就现在道这个字形、哦、变成悟道、哦、变成解脱，它是转化到其他东西去的嘛。因为文字就有那个名实的差异，它被转化掉了。所以你说它道教或什么、哦、对老子来讲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
没错，他是后来被别人归类的。
对啊，所以你说阿拉什么索罗亚斯德或者是宙斯，他刚开始都是没有的，是我们把它定义出来的嘛。哈，他说最初啊、哦、再次的只有一个神圣的心理完形。然后这部分呢，我因为前两天跟孩子吃饭嘛，那我还是他们就在讲说问那个问题，我说 concept 跟 idea 的差别在哪里。那后来我就问他说 concept 会不会是比较是个 gestalt， 是一个心理完形。就我那个念英文系的媳妇就说，对对对，你讲的对，我觉得那个是个比较是心理完形。一个 concept 它是比较是一个心理完形，
是
哦，
是。
那 idea 是比较单次的
意识形态。
所以刚开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完形，就是我这样操作，你看哦，我是一条蛇，那我在蛇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要这样我要这样走路，我要这样，那所以它就发展出来一个完形，就是我在这种动作当中，我好像八般武艺都可以做，我可以爬树，我可以怎样哈，我可以吞东西，那个就是一个完形啊。对他来讲，因为他专注在一点，他是发展出一个这个思维方式的完形嘛。那我如果这是一只猴子的话，那 我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也是发展一个心理完形嘛，啊，所以他说指一个存在，其实不能以存在这个字来表现，啊，因为他即所有存在而由自而出的那个来源，那每一个 concept 或每一个心理完形，啊，它都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字啦，啊，或者它现在的存在，它是由那个它有个源头，而那个存在存在一个心理的次元。那讲来讲去，气的又讲来哈，他还是在告诉你说，道可道非常道啦，它会存在一个心理的次元，好，是一个内在的次元，所以一个广阔的现在，所有的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一切东西，全部包含在他的密切注意里。那这样的话，我记得我昨天有写一篇文章，前上课的时候有写一篇文章嘛，我说你的任何行动都经过你的内在的神或神性精心的设计、精心的配合、精心的控制、精心的扶持着。为什么？他说一个广阔的现在，所有现在、过去、未来都全部包含在他密切的注意里面，所以你的生命的过程真的都被 watch 被护佑，好，因为有一个心理的次元
啊，实在太棒了，安啦，
对，对，好，所以你如果赛斯书再多看一点，那个存在，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存在一个心理次元，而这是一个广阔的现在，所有的你不管是赛斯、索罗亚斯德什么东西哈，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东西，全部保持在他的密切注意里面，你完全被扶持着，完全被关心着。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以为用我的自我在操作所有事情，好像是我在操作，可是你都被一个这个广阔的现在、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东西都被密切的注意着哈。他说，在一个神圣的脉络里面安定不动，如如不动啊，而这个脉络是在这样一个灿烂的关注里，以致最伟大跟最低下、最大跟最小都在同等的，在一个多重见爱的不变焦点里面。
太美了。
好，不是注意你而已，它在多重的见爱里面。你不管有多低下，你不管多伟大，你不管像恐龙那么大，或者你像蚂蚁那么小，哈，在一个神圣的脉络里都是安定不动的，都是在一个灿烂的关注里面。好美，对不对？
Yeah.
那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哦，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有这样觉得吗？
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有这样觉得，只有脑袋又突然不清楚的时候就没有这样觉得，但是每当这样觉得的时候就觉得很幸福，真的是很幸福。
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我刚刚提到你都被在完全的密切的关注里面，你都在多重的兼爱里面，这种不变的家人，不管你是大的、小的、好的、坏的，他都在交见爱你的时候，哈，坦白说，你真的会很心安嘞，
恩宠，
然后你
都是被恩宠。
那刚刚不是提，刚刚提到那个重点嘛，就是说，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就变得很好，因为你没有太多能量的消耗，你就全然的相信你的生命，因为你被全然的照顾、全然的见爱，你是在一个灿烂的关注里面，那你需要的就是创造而已。你不需要去抵抗，你不需要去火刃，都不需要了，哦，不需要觉得自己不好。你知道吗？当我们把内心最底层那个罪恶感跟不安全感移掉以后，哦，我们整个人绝对重生，绝对的重生。我们从小说啊，小明啊，你这样不对啦，小华啊，你这样不好啦，小啊，你这个这样穿法不好啦，你这个不用功读书啦，你这样没有用啦，啊，不太像男人啊，不太像女人啊，不漂亮啊，不帅啊。
意见太多。
坦白说，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承受这个压力？但是假如说你真的去把这一段念一念，其实你都被保持在一个关切的密切的注意里面，而在一个多重的见爱里面，
眷顾、
啊，
爱惜，
对，
爱
不变的焦点里面，在看着你，在爱着你。所以爱自己是很重要，因为你开始先爱自己以后，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一个意义跟有效性，然后你 好像我比的那只手，你敲哪个音符，你会去敲对的音符，你不会再去敲悲哀的音符，你不会专找，你要去做帮人的工作很好，但是不要让自己都不能放松。有时候你就算帮他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自己放松，去先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或者是说放松一下这样子。
赛斯一再的说，在爱任何人之前必须要爱自己，
是
唯有爱自己的人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
是
这太棒了。
所以他对他这样讲，就是他都我们的所有的生命的形式都被关注，对见爱者，所以你们对开始跟结束的观念使这样的一个状况变得很难解释。为什么？因为我有开始的生命，我有结束的死亡的时候，所以变得很难解释。难道生命结束，那我没有被见爱吗？啊，其实都有，因为时间不存在嘛。所以，因为你们的说法，宇宙开始是没有意义的。那即是说，以那种说法，并没有开始这件事情。我们连开始都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嘛？宇宙从哪里开始？无意义的大爆炸开始，对吗？
科学是这么解释。
对，对，但他不会想说这个东西是被精心设计过的，连地球倾斜那个度数哈，也是精心被设计过，因为你这样才有适当的时间可以休息，然后适当的时间可以造成春夏秋冬，那适当的时间可以让植物能够有这种循环跟休息的时间，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才能够这样运作。
对，
那有的人就说这一切都是神造的，那也对啊，因为宇宙万有就是神啊。
意思是说在这个创造物质世界的时候，它经过被经过真的是被很精心的设计过，就好像你去看哈，太阳的温度是几亿度，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哈，比方说20度跟70度才差50度，对不对？那对几亿度来讲，50度算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地球的温度再高个50度，
要说50度，5度就很痛苦了。
你还能活吗？就是你能够再增加50度摄氏的话，哈，那就大家都不要活了嘛，对不对？意思是说，你知道吗？你的地球只要稍微靠近一点点，或者是它的轨道稍微移一点点的话，那就不用活啊，不用
玩。我想就会有另外一种生物的形式是可以适应那样子的温度。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这种形式它是经过仔细设计过的，
是
它的运行方式、它的自转方式、它的一切的一切哈，温度各方面它都被详细设计过的。那这不会没有意识，因为它是有意识的形成这个生存的架构。
是，好奇妙哦。
对啊，
一切都是有意识的。
所以他说哈，如果解释的哈，宇宙是永远在进行存在，而在每一个现在的这一刻的这一刻，都携带他自己固有的过去。所以永远所有的都你存在过的东西都会在存在，所以怎么有可能说你死了以后就没有呢？你死了一定有，而且不但有，还带着自己固有的过去。然后你即使再投胎，那你固有的过去也不会损坏掉，就完完全全那固有的过去就会在一起。好，所以赛斯说，跟鲁伯第一次接触是富兰克瓦特嘛，他说哇，那个家伙好无聊，可是他还是存在，他还是他的一部分，他还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
为什么创造一个好无聊的人呢？
对他的观点，他认为无聊啊。
对对对，富兰克瓦特本人来讲，
他对富兰克瓦特说这样很好，你看我循规蹈矩的，对不对？
是他要的。
对啊对啊对啊，像我跟我那些妹妹们在一起，我就发现他们很难放松，因为他会觉得他好像很奢侈，或者是不应该，意思是他没有办法放松的，他一直要做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但是他的长辈大概也是这样，我不是批评的意思了，我是观察到我的，用这个观察来讲。他们非常棒，非常好啦，所以大幅度的可用资料，个人的或全球的组合成每一个片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携带自己的资料，我们大幅度的这些可用资料，不管是个人的或全球，它会密切组成一个频谱，而组成每一个片刻。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哈，男人跟女人的出生率，它有一个比例的， 啊，那任何一个生命或任何一个水果或者植物或动物，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去循环它的 gestalt， 它的完形，它有一个安全数字，它用这种方式早就已经运行过了。它的把它纸要多硬，或者是不需要任何硬度，或者是硬一点，或者是薄一点，或者是像开口笑一样熟了，它才愿意让你吃。那让你吃，那难道它就不能生存吗？它算过了，你一定有几个会落下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好，而这些资料哈，是你们的确协议过了，那只接受这个资料的一小部分变为事实。所以举例来说，你只能接受合乎你对这个线性时间内的运动的概念。好，然后他说呢，像考古学，对不对？通常显示一个你们对历史地理时期的一个概念的一个画面。你去考古，你有点想啊，这个是什么时期？这是什么时期？然后用什么碳去模拟，然后知道哦，它是几年的。那我常常看到一些科学的书籍，就是说，哎，奇怪，怎么几万年前有人戴手表，或者几万年前有手机之类的一个东西哈，或子弹那样的东西？
有吗？你有看过这样子的考古资料吗？
有啊，没有，就是报纸上或者是图片上出来的。那可能他是做时空机吧。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把它拿出来看看好了。你一定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意思说我们因为有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找这种证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找到符合我们概念的东西。观察者影响观察物，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所以你带着一个观念，那你一定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对你最好的，
而且只看得到这样的事情。
对对，这样。好，那他解释这样的情况，他说意识先一个壮丽但是有限的眼睛去看，但缺乏对周边的世界。我们只会看到一个单有限的一个角度，那是很壮丽，没有错。像人，我看到很多，但是我们会想的东西就只有我们感官能想到的。那他说，我用这个意识心是用你们定义的名词。那意识心在个人思想本质，它是定义成什么？定义成我说的 between 你跟，就好像我们的六种感官跟内在之间的一个中介值啦，有意识的心智这样子。啊，他说因为你们只容许接受五官所能接受的那些事实为资料为证据，那同时呢，五官只代表一个实相的相当平面的看法，那只是只与最表面的事情有关。那你看现在的医学是不是完全看表面，他看你血压怎样，他要赶快把你降血压，但他不会管为什么你的血压会高嘛，对不对？他说哦，血压高呢，把你降下来。但是我也跟我这个妹妹讨论这个问题，我说血压高或低在任何时候量真的都不一样啊。你要跑步跑完以后你再量血压一定很高嘛，或你在跑步的当中那血压一定高嘛。啊，那我如果要把它固定成啊，我就是一个什么样血压的人，那问题是那你那个时候的心情，当时的心情，当时的状态，你有没有去看了解了？那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你的心理压力一直都很大，一直处在一个战备状态的时候，一直想改变，把自己改变得更好的状态，那么你血压当然会高嘛。因为我想把自己改到更好，所以我好像要准备跑步，那当然血压就高嘛。好，那你如果去用表面资料或五官所能够呈现的证据，那你一直要改变血压，用把它降下来，那问题是你一降下来的话，它就没有足够的养分跟足够的需要的能量来供给你现在的需要，因为你现在想要跟人家拼嘛。你要跑步的人，然后赶快把他血压降下来，他怎么跑？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也跑不动，所以才会产生阻塞跟积压嘛。所以最后变成血管爆裂的时候，到底是血压高产生问题，还是阻塞产生的问题？这才是问题嘛。好，所以。肉体感官它其实是什么？其实内在感官的延伸。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官，这样的肉体感官，它其实内在感官的延伸。所以一颗肾脏割掉，另外一颗肾脏它就变回大，然后就可以handle 所有两颗肾脏的工作嘛。哦，那这个部分假如说某个左脑怎样的，那右脑它就会拾起来那个功能嘛。那你的手指可以四肢嘛， 所以肉体感官是内在感官的延伸嘛。你觉得的肉体感官好，那你单单开这一点你就悟到了，为什么？你的痛的感觉它是内在感官的延伸嘛。那我们怕死怕痛，对不对？那它是内在感官的延伸，所以不用怕。所以内在感官是每一个具体物种的一部分，不论它程度为何，大家都有内在感官，所以大家都可以通灵。然后内在感官提供所有物种一个内在的沟通管道，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神性，我们的内在信息是都可以相通。什么相通呢？他这里刚刚不是提到吗？你是被完完全全的关爱者，你是被多重的眷爱在多被密切的注意者，这就是你当你的内在感官有开花的时候，你发现到说你这内在感官提供所有物种的一个内在沟通。那他这里就先定义内在感官，他说细胞拥有内在感官，这是很确定的。所以我们的细胞的确可以知道你的所有的情况。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本书嘛，叫植物园有情绪那个书哈。他说把你的细胞哪一颗放到几千里外的一个实验室里面，然后这边让你看到那些什么色情的刊物啊，那边几千里外的细胞跟着在那边兴奋在那边动，所以细胞它拥有内在感官，它知道你的感觉这是他们做实验的结果哈。所以当你看好科学家会不会忽略他做出这个实验，但是他忽略这个实验的效果，对吧？他不会去采用这样。所以原子感知他自己的位置、速度跟运动，还有周遭环境的性质跟所组成的这个物质所以你们的世界并不是这样随随便便聚在一起，那眉心的电子随便绕在一起变成你的身体，然后眉脑的气体聚合起来变成你的元素，那也不是有什么遥远客观的神在创造这个世界，都不是那样，更不可能说像在宇宙生产线上好像组装线一样一件一件的生产听说现在 iPhone X 11月开始 每天可以多少多少万只，多少几十万只在生产一只一只生产，那内在在创造物质世界的东西它根本不是生产线，它一次可以产生很多那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有的还带缺陷那问题是它为什么带缺陷？因为它必须要变异数，有变异数都会留着一个可以再继续创造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在每个地理性的季节里面都推出更好的产品所以宇宙是自神的本质生出来的，宇宙不是乱来的，你的宇宙是神的本质生出来的，宇宙是神圣的创造性跟意图的自然延伸，是中爱由内而外形成的。圣经讲说神就是爱，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样的说法了它不是生产线一个一个做出来，宇宙就是自神的本质生出来的，宇宙是神圣的创造性跟意图自然的延伸，而那个中爱是由内而外形成的。所以不是有物质之前是有物质之前先有意识而非其反面，所以我们先有意识才有物质的。所以在某些基本而重要的方面你们自己的意识是那神圣完形的一部分，我们的意识是神圣完形的一部，也就是另外一个完形那就你们程式经验而言，你把物质跟意识分开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形上写的错误，是科学的错误，是创造性的错误，这三种几乎包括所有的。创造性的错误那就没有创造力嘛，科学的错误就是科学弄错了嘛，形而上学是什么？灵修，心灵的错误。有很多心理学派认为说唯心啊唯心唯心，那唯物就不重要吗？因为你先有意识然后产生物质，所以意识跟物质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对不对？那如果你只讲形上学，那就不见得对嘛。为什么是指错误呢？说意识在物质生命中把它具体化成物质，那既然物质是 意识所形成的。那形而上邪只重视精神上，那我觉得那个东西的话就会偏了一边这样子。所以你们的意识在你们的肉体死后仍然会生存，啊，那但他们也将采取另外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一个本身由意识单位组成的形式。啊，我们说我们死后犹存，对不对？那死后犹存，并不是说你死后还是拥有肉身，不是，而是你死后你的意识是犹存的。那你知道像很多，我曾经去过以色列嘛，然后在橄榄山下，所有的坟墓都面对橄榄山，因为救世主来的时候他可以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那边的坟墓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个坟墓地，因为它是 最接近救世主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在橄榄山下面，啊，那它上面就只有放一两个石头，好像应该是没有封起来的，所以他们相信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躯壳在，就是那些骨头又爬起来，然后又变骷髅人，叫做什么丧尸列车，是不是？但不是这样，他告诉你说，对，你们意识在死后会存在，但是会另外一种形式，会由意识单位组成的形式啊。所以你们有一个习性，就是想以意识的这个阶级来思考，因为我。以为我是必须要是那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不要名可名非常名，为什么你要把一个东西名成，哦，我叫乔斯，那我永远就乔斯，我乔斯这个身体，你若去看超灵七号，它可以变换不同的身体啊，啊，它可能投身做女人，它可以变成一个女人啊，它可能投身做一个彪悍，它可以变彪悍啊，它是由意识组成的一个形式，啊，就好像甚至说，哎，乌兰瓦特那个人好无聊，但他可不可以化成乌兰瓦特？可以吧？乌兰克瓦特可以吗？对不对？那我们是喜欢用阶级来组织，好像说啊，这个是老师，那个是学生，那，啊，这是科学家，这个，是组长，那个是经理，对不对？是没有错，但是那个是个阶级嘛。那但是可不可以就是这些阶级，比如老师跟学生，他只是在讲那个名混那个名。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职务，好，他不是职务的问题。那我们的意识形式都是以阶级职务的组织方式来看，就谁比较大。所以你常常在宗教里面会听到一个形容，那，啊，我们的神比较大，那神还在当神还要比大小，大家，哇，这个是张婶神的荣耀，欸，他那么缺乏自信还需要来彰显，他如果没有缺乏自信他干嘛要去用你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动力学嘛，对不对？
那与神对话里就讲得很清楚，我干嘛需要你们来彰显我的荣耀，
我干嘛需要你们来，怎么样，然后因为你们相信我我就很伟大，那么跟那个虚混是一样的，对不对？杨恩师傅、赞叹师傅那是一样的嘛，哈，啊，我们要继续吗？还是到这里为止？
好了，到这里也很好啊。
OK， 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好，
谢谢查老师，
谢谢
大家。
好，拜拜。